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基甸，继续看士师记七章一到八节。我们翻到士师记七章一到八节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；凡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上一次我们已经探讨过了这段经文， 从中看见基甸召集了32000以色列人去跟米甸人作战，而敌军的人数至少是135000，双方人数对比是1:4，力量相差非常悬殊。可是虽然力量相差已经非常悬殊了，神竟然两次吩咐基甸裁军。第一次是让惧怕胆怯的人离开，结果22000人离开了，只剩下了10000。第二次神只选择了像狗一样舔水喝的300人，因为他们有警醒的心，喝水的时候也在小心防范敌人攻击。神要的是精兵，这些精兵的素质就是刚强壮胆、警醒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，说到警醒，到底什么是警醒呢？我们怎样学习去具备警醒这个素质呢？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警醒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，而且也是他临被捕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的最后一次教导。那时候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三次教导门徒要警醒，所以我们应该从主耶稣的这段教导中看一看警醒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:36-46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？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三次教导门徒要警醒，可是每一次门徒们都是在做什么呢？在睡觉。所以门徒们不警醒的表现就是睡觉。圣经讲到警醒的时候， 常常会提到睡觉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，保罗就直接说，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警醒常常跟睡觉做对比，不警醒的一种表现就是睡觉。可是睡觉是人的身体需要，每个人都得睡觉，为什么睡觉就是不警醒呢？我们当然需要睡觉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有这个需要，吃喝睡都是我们的身体所需要的。但关键就是，即便满足身体上的需要，也要适度，不要被身体所左右，不要体贴肉体。基甸手下的军队都渴了，大部分人只顾满足身体需要，一头扎进水里猛喝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而那300人也在喝水，可是他们的态度是不被身体所左右，他们心里想的是打仗。所以要想学习警醒，就要学习不体贴肉体。基督徒特别是侍奉神的人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体贴肉体。你体贴肉体，神就不会用你了。而可怕的就是体贴肉体往往是很隐晦的，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，你也会自欺，觉得是身体需要，但神知道人心，神就不会用你了。比如说，你会根据什么理由而决定去哪里侍奉，做什么样的侍奉工作呢？有人可能是根据生活水平、收入多少来决定。要是薪水低，生活水平低，他就想离开了，换一个生活水平好一点的地方。有人可能觉得这里的侍奉工作太忙，或者环境太不好，毁了他的健康，于是他就决定离开，去一个不太忙、环境好的地方。有人可能不喜欢原来工作地方的人，觉得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，便选择离开。有人可能觉得太孤单了，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。有人选择侍奉的地方更好笑，是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意中人，能够结婚。也有人是考虑家庭因素，那个侍奉的地方适不适合自己的妻子或丈夫，适不适合小孩子成长，孩子们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。再比如在侍奉岗位上，你会尽上多少力量去侍奉呢？世界上很多人的工作态度是能偷懒就偷懒，工作起来慢慢悠悠，可是就总想着让老板加薪放假，一上班就头疼，一听见放假就特别高兴。我们侍奉神是不是也抱着这种态度呢？总之，人有身体上、生活上的需要，可是你要是把这些需要摆在第一位，体贴肉体，那么神就不会用你了。当然，我们的情况不像基甸的时代。基甸那时候的情况是，神只挑选了300人，打发其他人回去。众人都看得见，你被淘汰了，你自己也知道。可是，我们的情况却不同。可能你还在侍奉，大家也以为你在侍奉， 你自己也以为是在侍奉，但神已经不用你了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不警醒的表现就是体贴肉体，你一体贴肉体，那么就看不清属灵的事情了，因为肉体跟属灵是背道而驰的。所以要想学习警醒，我们就必须学习控制住肉体。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素质，节制。有节制的人才能控制住肉体，警醒跟节制是分不开的。节制这个素质非常重要。想一想，人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就是因为没有节制，不高兴了就大发雷霆，甚至拿起刀就把人杀了。所以很多杀人犯事后都承认自己本来没打算杀人，只是一时冲动，控制不住怒气，就把人杀了。再比如说淫乱罪，也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。我们基督徒侍奉神的人，如果没有节制，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帮助到别人，反而自己又落入了罪里。教会中基督徒甚至传道人、牧师犯罪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这个基本的功课，节制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开始学习节制，比如每天锻炼一下身体，这是培养节制的非常有效的方法。你可以控制住身体，而不是让身体控制住你。作息时间要有规律，有的人追踪电视连续剧或者看球赛，一夜都不睡觉，第二天做什么事都无精打采，这就是没有节制。你非得看那个节目不可，控制不了自己。再比如说饮食也要有节制，不要喜欢什么食物就拼命吃，不喜欢的就不吃，甚至明明知道哪些食物是不利于健康的，可是你爱吃，就不理会健康了，照吃不误。现代人越来越肥胖，就是没有节制。我们基督徒侍奉神的人，如果在日常生活这些小事情上都没有节制，那么我们如何侍奉神呢？因为属灵生命素质都是需要每天去追求操练的。在加拉太书5:22，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素质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留意最后一样是节制，也就是说没有了节制，你根本追求不到前面那八种素质。所以节制非常重要，要想做基督徒，要想侍奉神，我们就必须学习有节制，控制住肉体，这样才能够警醒。神在挑选精兵，基甸按照神的吩咐两次裁军，最后只剩下了300人，但这些是刚强壮胆、随时警醒的300精兵。神要的是质量，不是数量。在提摩太后书2，使徒保罗鼓励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刚强，做基督的精兵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要做他的精兵，被神使用去跟敌人作战，拯救神的子民。 成就神的救恩。问题是，我们具不具备精兵的素质，能够被神选上呢？回到基甸，基甸选出了300精兵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特种部队。可是，即便这支特种部队作战能力非常强，但毕竟人数有限，只有300人。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，以一当十。这个成语就是在形容这种精兵，一个人可以顶得上10人。所以，这300精兵最多也只能够战胜3000敌军。然而，敌军是135000，就等于是一个人跟450人打。你无论怎么样武艺高强，也不可能一个人打得过450人吧。更何况敌人也不是草包，他们也是兵强马壮，所以这300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呢？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毛主席的作战策略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，消灭敌人。当初国共两党作战时，国民党军队人数多，共产党军队人数少。可是共产党军队虽然总人数比国民党军队少，但共产党会在个别的作战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，比如用2师去打敌人1团，各个歼灭，结果最终是共产党得了天下，以少胜多。可是现在基甸并不是去找敌人的小分队，比如某个地方只有一小股敌人在巡逻，可能40-50人，或者最多100-200，那么基甸就带着这300人把他们消灭，今天消灭100-200，明天再消灭100-200，日积月累，最后取得全部胜利。不是这样的，基甸是要带着这300人跟135000敌人作战，双方的营寨遥遥相望，准备来一场厮杀，所以这场仗怎么可能打得赢呢？根本不可能。以色列人是在以卵击石，螳臂挡车。但这就是神让基甸只选择300人的用意。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，这场仗你们根本打不赢。所以在士师记7:2，耶和华神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神在教导基甸，教导以色列民，我会拯救你，可是你必须不依靠自己，而要完全依靠我。这就是信心。不妨把我们自己放在当中，以300人对抗135000人，这场仗根本不可能打赢。可是神说，你去吧，我把敌人交在你手中。你相信神的话吗？你敢去吗？如果神的话落空了，是空头支票，那么结果就是你会赔上自己的性命。基甸和300人都要全军覆没，难怪希伯来书11称赞基甸的信心，这种信心太大了。圣经说，我们得救是凭信心，可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基甸这种信心呢？他是将生命压了上去， 如果神是不真实的，他就会赔上性命。在士师记七章，耶和华神两次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所以我不会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。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，怎样才能经历到神呢？你放下一切可以倚靠的人和物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完全无依无靠，一切都是不可能的，那么你就会经历到神帮助你了。有人曾经问过我，你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呢？我说，等到你没有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现代人生活很安定，有工作，有收入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生活不愁，想吃什么，想穿什么，你就会用钱去买，根本不必求神供应你。记得有一个基督徒在吃饭前低头祷告谢饭，他的家人就讽刺他说，你谢什么饭？这饭是我花钱买的。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力更生，为什么还需要神拯救呢？难怪越是富裕的地方，传福音越困难。很多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经历不到神，因为很多基督徒也是有工作，有收入，样样不缺，神为什么要帮助你呢？神说，我帮助了你也没有用，你会自夸说，我是自力更生。可能你嘴上不这样说，可是心里难免这样想，至少你不大肯定，这是不是神在帮助你，因为毕竟你自己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可是如果你放下工作，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侍奉神，完全倚靠神，那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拯救了，你就会越来越体会到神是多么的真实。我们结束的时间又到了，下次我们会继续看基甸，欢迎您到时候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